平安，主耶稣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亮光？不够大声，是不是？是，感谢神，真的是我们信主的人是很有福气，他是我们生命的亮光，他可以从我们把我们从那死荫的幽谷带回到主面前，重新得力。那么今天我要继续要从彼得前书和弟兄姐妹们来思想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活出神召我们所给我们的盼望，好叫我们能够活出如鹰展翅的人生。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第二章啊，继续上礼拜的经文，请我们打开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啊，彼得前书经文是在彼得前书二章一到十节，我们要一起来诵读主的话、神的话，我们都找到一起来。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但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贝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贝的黄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黄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跌倒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是主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慈爱的救主，我们是何等的谢谢你，你不止把你自己都给了我们，你也留下宝贵的话语，历世历代借着神你在历史上的工作，借着你的末世，借着先知，你把这些话语记载下来，要成为我们今天蒙福的道路，生命的引道。我们下面就要恭敬来聆听主耶稣的话，求圣灵保惠师亲自教导我们，好叫我们都能够从心里受教，从讲的到听的，我们都是圣灵宝贵师你的学生，求你亲自教导我们。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主要就是讲到成长，讲到成长。我们已经讲到彼得前书这本书的重要啊，这本书是写在主后六十年，当时基督徒活在百般的试炼的光景。为什么？因为是罗马统治，罗马人逼迫基督徒，基督徒在那个时代找工作都有困难，甚至于在社会被排挤。但是神说我们是大有盼望的人，神借着彼得要告诉这些基督徒说，你们是客旅，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宝贵的救恩临到你们，你们是那个大有盼望的人。因此他要我们 因着这本书圣灵的教导，虽然有试炼，仍然活出有喜乐、有盼望，并且在世界上能有能力见证主的人生。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这样的一群，我们怎么样活出神要给我们的盼望呢？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我们要追求成长，一个就是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宝贵。我相信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就会走在主的道路上蒙主使用。首先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活出神给我们救恩的盼望。姐妹，因为这个盼望，我们在这个试炼的环境里头，我们仍然有能力有喜乐，并且蒙主使用做见证，迈向那永恒的家乡。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样？客旅。首先彼得用一个字，所以，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第二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像才生的婴孩爱慕那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彼得口苦口婆心再度用所以这个字。弟兄姐妹，当你圣经看到这个所以这个字，代表说前面神的真理，神所做的，因此我们要有回应。这已经是彼得在这卷书第二次用到这个字眼了。第一次是上次的经文一章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显现时候要带给你们的恩。你们要追求圣洁。上次讲到所以，彼得在第一章里头讲到我们救恩是何等宝贝，是神创世以前已经看到你和我，把我们挑出来拣选，然后用他的圣灵不断的洁净我们，然后用耶稣的宝血不断的洒我们，洁净我们的罪，并且高我们做祭司，并且赐我们那永远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天上的基业。有这么宝贵的救恩盼望，所以上次彼得说，所以要准备我们的心，每天都要准备约束我们的心，专心盼望那显现的救恩，然后要追求圣洁。今天他再度用一个所以，这个所以主要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如果要活出神召我们的盼望，我们一定要追求灵命成长。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宝贵的灵命，使我们生命有力量，大患难中有喜乐、有盼望，但这个生命信主的时候只是刚开始，还要不断的成长。我们是不是走在成长的道路？这里他告诉我们，成长有两个要做的，一个是不要做的，一个是要做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知道，基督徒啊，其实在世界上，你如果生命要成长，你要长进，如果你能够把不做的呢，不做，神说不要做的，你不做，你大部分自然就会成长。为什么？因为神呢，其实圣灵在那边帮助我们，神的种子在我们生命中，常常是因为我们自己去做不该做的事，所以我们压抑那个成长了。所以负面的不要做的，你能够洁净的话呢，你自然大部分 80% 就会成长的。你要该做的其实做一点就够了，通常都是负面的拦阻你。很多年前呢，我进入50岁的时候去做一个身体总检查，这个医生说，你胆固醇太高一点，你这个血糖也到那个 borderline， 所以呢，我要你开始注意的饮食了，你不能乱吃，要好好的吃，要运动。人就是懒惰，你知道吗？我经过一年又再去检查，医生还是 borderline， 还是血糖 borderline， 还是胆固醇还是高了一点。他说，你再不改变的话，我要开始叫你不断吃药，你就一辈子要吃这个药了，吃这个酱。哇，我听吓坏了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呢，我有些不该做的。他说，你要运动，我也去运动，我也每天去走路，怎么降不下来了？原来我喜欢吃不该吃的。 我特别喜欢吃 potato chip 啊，哦，这个有时候师母买一个 potato chip 看我半会念圣经，我会饿，偶尔给我一人一包就吃光了，还没有办法节制自己。你看，人类啊，被这个自己所喜好的东西，我们常常会放纵。这就是圣经讲的私欲，要自我节制。你看，我就这一点就没有做到，所以我以后就终于做到了。以后呢，看到 potato 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就不会吃，对不对？所以这里彼得也告诉我们，你们忌啊，其实这个圣经呢，不是忌，中文圣经这里啊，其实翻译的不好，不是忌啊，是要啊。弟兄，你们要改一下圣经，把它改掉好不好？不是忌，是要啊，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方面都是属于我们的私欲方面的。我上次已经讲了，不是我们人没有欲望，没有什么 desire 哈，有，但是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欲望渴望到一个地步，忘记神教导我们的，对不对？我们人在世上就是我们追求欲望到一个地步，完全把神造人应该按照他心意所应该行的教导，我们没有去行，那个就叫私欲了。不能够控制的超过神律法的欲望，那叫私欲，就是英文圣经你去看，这叫 lust 就是我们的罪性。这里只是举一些例子哈，讲一些恶毒，恶毒是什么？就是有这种害人的心啊，有这种啊恨人害人的心。诡诈又是什么呢？诡诈这个字就是假欺骗啊，欺骗啊，就是用啊这个假装欺骗啊。这个字英文有时候剩下 decoy 啊 ，decoy 啊 ，decoy， 你们知道英文这个 decoy 哈，就是啊假装用一些像钓鱼啊，用 decoy 去把人家鱼引诱上钩。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啊。我们有时候为了达到自己所期望的名望，我们所期望的面子，我们期望的人的赞美，我们变成 decoy 啊，我们啊就像钓鱼啊，用那个鱼饵去钓人，赢得别人的尊重赞美。彼得说不，这都是私欲。现在呢，这个世界上，这个假装的东西太多了。前阵子我读这个新闻啊，在这个好像麻州有一个人去 Best Buy 买一个 iPad， 哦，这个 iPad 那个看得很好，很喜欢，售后员就把钱付了，把那个 box 给他，他不打开看看，回家，哎呦，一打开怎么搞的是假货了？哎呀，是太多 decoy 啊！你到国外去旅行，到中国也好，到台湾也好，有一次我到杭州去教导圣经。啊，那里的人跟我讲说，现在这个龙井茶大部分都是假的了，你不要再吃龙井茶，我送你一个最贵的皇帝级的。哇，哦，真的是觉得很特权啊，是皇帝级的龙井茶，一般市面都是假的，太多假装了。还有很多姐妹喜欢到中国买假皮包假皮包这个是名牌的名牌的其实是假的。有这个世界太多这种假装，这就是这里的讲的诡诈。假善假善这个字呢就是 hypocrisy， 装得很敬虔，其实没有那么敬虔内心。这个字的原意呢就是叫做演这个怎么讲啊，演 stage 怎么说，就是这个上面的演员这上面的演员，像演戏的在戏台上的演员装的，这些演员都是装的，对不对？ hypocrisy。还有嫉妒嫉妒当然指的就是看到别人好心中就不愉快，不喜欢别人那么好。这些只是一些例子，这些都是我们人的私欲，今生的骄傲也好，或者我们自己无止境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我们就希望去达到，然后我们用这些办法得到。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真的多少都这样子的，看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是不是？生意人也好，公司上班，有时候我们也会轮到这种光景。彼得说，如果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把这些除去。不止这些了，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一些私欲，拒绝谎言、苦毒、恼恨、愤怒、毁谤、嚷闹，这些我们通通要除掉。 当我们先学会除去这些，我们慢慢生命就会成长。圣经讲的说，我们要除去旧人，信主之前的这种罪的本性。我们信主之后，这些仍然罪的，虽然罪的权势被打倒了，靠着耶稣我们可以胜过，但是我们离了耶稣，我们又倒下去。这些罪的习性仍然在我们身上，到了有一天我们完全离开这个世界才能够完全除去。但是我们靠着主可以胜过，这就是信耶稣的好处。圣灵的提醒，常常我们怎么除去呢？就是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常常读他的话语，亲近他，反省自己，圣灵会光照我们。然后我们一认罪，神就赦罪了。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就会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还更重要的会怎么样？洗净，看到没有？洗净我们的不义。这个反省认罪，来到神面前认罪，功效是很大的。今天基督徒很少做到这个，都是做做做，却没有安静在神面前让圣灵光照，除去认罪，让神光照。其实你做历史的一些哲学家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孔子有一个学生曾子，他怎么说？吾日三省怎么样？吾身，为人磨而不忠，与朋友交而怎么样？不信，传不习乎？他我是不是跟人做事情很忠心？我是不是和朋友交往有不讲信用？我是不是学习一些东西却不去做，传而不习乎？其实我发觉呢，不只是我们灵命长进，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做一个好的领袖，不管你在家里要做好的领袖，好父母，你要在公司里头慢慢被神使用，成为一个 leader， 你要在教会要成为被神使用。圣经说，人若圣洁，必怎么样？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如果常常除去这一些私欲，这些本来还没有信主之前的坏的习惯，我们自然会成为一个好的领袖，好的器皿为主使用。前一阵子我看过一篇文章，是一个美国牧师叫 John Holmes 写的一个杂志。这个牧师当了牧师很多年啊，很成神大大使用他。退休之后，他就成立一个 leadership， 就是领导的训练的一个机构，常常到处演讲，帮人能够做一个好的领导啊，一个 good leadership。他写一个字，我很能够体会。他说，事实上，在我的工作里头，在我到处去帮助人做一个好的领袖的这种遭遇里头，我挖掘大部分的人成为好的领袖，并不在乎他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不在乎他学习新的知识，不在乎他看更多的书，常常是在乎这个人是不是有自省去认识自己。这句话呢，我记在心记很久。当我跟焦元年牧师还没有当传道人的时候，曾经听跟我讲过，那时候我在神学院念书，他说，你如果要做一个成功的传道人，你先学会坐在自己身上吧，你不要想去做什么，你先学自己被神教导，先自己活出来，你必须先自省，常在这神面前，神的话语洁净我，除去我一切的罪人的行为，自然你就会成为一个神使用的贵重器皿。其实世界的领袖也是这样，世界的领袖常常自己有一些盲点，常常有自己看不到自己软弱的一面，常常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所以即使他学了很多的才华，他上过很多的领袖训练的课程，他也拿到很多的学位，他也很多经验，但常常他却没办法推动事情，因为他常常自己有软弱，有盲点，不认识，常常绊倒在自己的软弱上面。所以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两面的，一方面要除去我救人的行为，那一方面要追求该做的。这里彼得也是一样，第二个呢，刚刚讲的除去救人的行为，再来就是要正面的，那就是该做的，每日常常做的。爱慕，第二节，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这是讲什么？ 这就是渴慕神的话了。纯净的灵奶就是神的话语。我们信主之后就像出生的婴孩一样，不断要有营养，要有健康，那时候只能吃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了。这里用这个渴慕这个字呢，其实是相当的强烈的一个字啊。这个字是讲说一个人很强烈的爱慕。圣经里头用这个字，保罗用好几次。有一次在罗马书1章11节，他想到那个罗马教会，他在哥林多教会，他想到罗马教会，他担心那个教会。他说罗马书1章11节的时候，我切切的想见你们，你看用这个切切，我很渴慕你们罗马教会，你们在罗马那个罗马政权的统治的下面，我很担心你们远离了主，我很担心你们受罗马那时候社会下，我很想到那里面把属灵的恩赐跟你们分享，让我们彼此可以成长，可以得坚固。他写在监狱里头，他想到腓立比教会，腓立比书1章8节说，我体会耶稣的心肠，我用耶稣那种爱的心切切的想念你们，渴望，同样一个字。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话是这么样的渴慕吗？我们常常不是，我们常常练了一下就打瞌睡了，睡觉练了一下觉得枯燥。有一些我们可以渴慕神的话的一些可以操练啊，我观察到很多，不要求多，求在神面前有领受啊。一开始呢，你一天一点就好，你思想一下，你不要急着读过就算了，好像在好像是不得已的样子啊。你不要求多，求一次一点一点。第二个呢，求明白。很多人读神的话不愿意去明白。他没有先满足他理智上的需要。弟兄姐妹，你知道神赐给我们人有他的形象，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理性，那个可以明白了解。所以读圣经的技巧很重要的哈，你要学习，因为这都是很逻辑的哈，圣经是很逻辑的 ,very logical, 你一定要能够自己明白，不要第二等领受哈，不要只是听牧师讲道，不要只是听主日学老师教导，你以为这样就读懂圣经，不要只是看属灵书籍。有一次我到中国教会去传道，那些传道人就问说，黄牧师，你现在都用什么参考书啊？我说我参考书很多，不过我现在都丢在角落，很少用，除非逼不得我才用，我也找不到了，不知道放哪里去。他说那你怎么样准备？我说我通常都是从圣经先解经开始，我先不看别人，我先自己解释圣经，直到我自己明白，被神教导，把这个来龙去脉，把他的这个条理啊，道嘛，有条理经，然后我再参考别人的。他说哦，你这个叫做第一手领受啊。弟兄姐妹，你们要学会第一手领受啊，要学会第一手领受，不要只是听别人的，自己亲自领受，这样你慢慢在你的理性上的满足，神会满足你，会心意更新而怎么样变化。罗马书讲了心意 mind change, 你看心意，心就是 mind, 你的思想慢慢被神改变了，你真的会觉得很甘甜，你会像这里讲，因为我尝过主恩的滋味，我自然就会渴慕。第二个很重要，如果你读圣经要有甘甜，你不能只是把它当成一本跟神无关的书，好像一个逻辑，只是一本很好的书，或者是一本很好的教。不，你读圣经读完以后，你要稍微思想一下，圣经的作者，圣经的作者是谁？神。你每读一段话的时候，你马上要转而，这圣经的作者，你要注视到耶稣身上，这是他的话，他的交代。然后你就会祷告了。如果是 command, 你会求神帮助我。如果是里头讲到神的应许恩典，你会感恩赞美，你会感谢。所以一面读经，有时候你也想到经中的作者。然后这里是如果是神所为你做的，赶快感谢感恩祷告。如果是神的命令，你赶快反省，然后求神帮助我，祷告给我力量。这样你就越来越尝到主恩的智慧。我只是随便讲两个，不能讲太多。所以这里说我要很渴慕的 纯净的灵来。彼得用一个比喻，像才生的婴孩一样，母亲都知道啊，出生当过母亲都知道，婴孩吸奶呢用的力量是使尽全身的力量，对不对？我这个去年刚得了一个不止了，一年多了，一年现在一岁半了啊。我发觉我那个孙女啊，吃我女儿的奶啊，吃的她的奶头都受伤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姐妹有没有这个经验？是奶头都受伤了，都肿，都快要流血，看的就是这样流血的样子。婴儿吃奶就这么的渴望，我们是不是常常尝那主恩的滋味？如果我们常常这样的去读神的话，一定成长。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给我们最宝贝成长的食物。主耶稣说，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来要靠着什么？神口中的话，对不对？食物跟神的话这是对比的，神的属灵生命的食物就是神的道。马太福音4:4，你们回去看。诗篇1章这里讲说，我们一个人如果常常昼夜思想神的话，这人是怎么样？有福的。昼夜思想，默想啊，默想神的话的确是很有功效的哈。1945年他美国第二次就在美国了，打到太平洋，打到日本的时候，先要到日本的时候呢，他们就打到这个关岛。那么前几年呢，有一群美国的宣教士本来想传福音到日本，他们经过关岛就留在那里，在一个小村庄里头，在那里他们教导那些村庄里头的，大概很落后的小村庄，没有多少人，教导他们神的话语，圣经，把那个翻译成日本话，那时候他们关岛是用日语的圣经给他们，教导他们唱诗歌啊。然后呢，后来他们离开就继续到日本去了。这个部落的人呢，他们以后呢，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书，他们就把圣经当作他们的教科书，然后他们呢，把这个圣经的十诫当作他们的法律，他们也没有法律，就干脆那个当法律。然后他们真的是常常在神面前就是祷告唱诗，然后小孩子就是教圣经啊，这个小书堂就教圣经。所以当那个美国的军队到那个打到关岛，那个部落人是怎么奇怪，这个部落人怎么那么健康喜乐了？然后一看呢，这个部落这个村庄也没有监狱，也没有监狱，每一个人都喜乐健康，没有什么犯罪，没有醉酒的，没有这个暴力的，哦，神的话改变了这个村庄。所以我们真的要像这里讲，追求属灵。我们既然得到那宝贵的救恩，我们盼望是如此的美好，让我们活出神召我们的指望。怎么样活出来？我们要追求生命的成长，两方面的，除去原来的罪人的习惯，然后追求神的话。彼得说，如果我们这样就以致因此渐长啊，渐长这个就是慢慢的啊，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慢慢的，是一辈子的功夫。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急啊，不要急啊，不要急。你带领你的儿女也一样，你对你的妻子，对你的丈夫，要用神的话去求神帮助他改变，不是一个人马上就可以啊一路登天啊，是慢慢的。神圣灵在帮助，因为成长不只是我们的努力，是包括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慢追求神的话，然后成长，自然圣灵会带领我们到越来越长进。这一点我也是注意到很多年，牧会很多年，我发觉很多信徒对这个不懂，很多信徒不懂，很多教会的很多热心的弟兄姐妹们啊，火热追求长进了啊，追求到一个地步，苦苦哀求别人，苦苦骂别人，然后苦苦这个逼啊，哎呀，你这个就是不祷告嘛，你这个就是唱歌不大声唱吧，你这个就是没有读圣经，你这个就是不追求圣灵，哎呦，咱们彼此指责。其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灵命的长进大半是神的工作，我们人的责任刚刚已经讲了，除去旧人，被神光照，渴慕神的话，然后神的灵呢会在你心中工作，然后常常会借着环境，借着你的遭遇，借着你的试炼，因为人是很刚硬悖逆的，在那个人生的那个特别那个危难的阶段的时候呢，神的话就开始容易打入我们的心土，你就会成长。所以很多人你看到没有，常常是在逆境之中成长， 所以逆境是生病也好啊，是一个失业，很多逆境是我们成长的关键时刻。所以呢，传道人包括我自己，我关心弟兄姐妹的灵命，我常常是看着每一个人的光，我找到这个 right timing 啊，一个时候工作。有时候呢，你做没有用的啊，那很慢的哈、啊，弟兄姐妹很慢，渐长以致得救。这个得救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你不说我是基督徒人，我不是得救了吗？怎么彼得说我一定要除去救人啊，这些恶毒诡诈，然后要渴慕我才会得救，是这个意思吗？不，这里讲得救是整个救恩的全部，完全救恩的实现。弟兄姐妹们，你当了基督徒，你不要说我已经毕业了啊！救恩是包括三部分，你一定要记得，救恩是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第一部分是什么？重生受洗，就是得到神的赦罪啊，神把你当义人，你就已经很安全得义人。但是不够，当义人，你生命没有真正啊得到神生命的丰富，你没办法活出喜乐丰盛的生命，你没办法对付罪恶得胜，对罪恶得胜，你不能够胜过苦难，你就跟世人一样，那个是出生的婴孩。第二部分救恩就是开始长进，就是成圣了。就是我们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讲了，圣灵不断的洁净你，让你成长，还有包括这里彼得讲的成圣，生命越来越有彰显出圣洁主耶稣形象的生命，那时候你开始就蒙福了，你的救人的生命就不会骚扰你，你就活出新的生命，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你的家庭就越少摩擦，你的人际关系就越来越好，你甚至仍然被神使用，可以祝福别人，这是成圣，圣成圣。第三部分得荣耀，那是当这个世界你完了之后，你到神面前的时候，按着你在这个世上操练，得不同程度的荣耀，你参与神的荣耀，你得奖赏，在永恒永世里头，你得到神的奖赏，并且不断被主使用，不同程度的喜乐，不同程度的荣耀，不同程度的奖赏，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永永远远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救恩只有受洗，我们有三个阶段。彼得这一段主要就讲的说，你要不断的成长，因为这是救恩的第二段，最后到建筑的时候，你就完全得到救恩。他说你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的确是如此，很多基督徒都尝过主恩的滋味，都渴慕神的话，所以他们越来越渴慕神的话。好，这第一个我们不要该做的，追求灵命的成长。第二个呢，我们这里有了迈向成长的目标，怎么样活出神召你这么好的救恩盼望，让你活出丰盛的生命。除了你个人追求成长，你要知道成长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成长的目的哈、啊。我成长大概只是做一个好人，我只是做一个装饰品摆在那边，不，有目标的，请看看这里的目标是什么。第一个目标啊，请看看第五节，你们不是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绝，是被神所拣选的。你们第五节，请看，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怎么样，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这里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我们成长的目的是一起的被建造成为灵宫。首先我要问弟兄姐妹，什么是灵宫啊？灵宫是什么？圣灵的 house 啊 ，the house spiritual house， 圣灵居住的地方。那你说什么是灵宫？今天我们的身体算是灵宫，基督徒圣灵要住在里头，所以这是刚刚讲个人成长。但这里还更着重，我们整个基督徒在一起成为教会，被建造，越来越照主的心意去活的时候呢，圣灵就大大在这个教会。居住在这个教会里头了。弟兄姐妹们，你知道神召你的指望是何等的大，他不只要让你个人蒙福，他要一起使用我们成为教会，众志成城，堆成像一个教会一样，然后一起 被神使用来荣耀神。教会是很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什么身体，对不对？你谁说耶稣在，不信主的朋友，你说耶稣在哪里啊？看不到。但我看到教会里头弟兄姐妹们为人处事，弟兄姐妹彼此如何相处，彼此的爱神，彼此的相爱，看到教会里头真理的张扬出来，看到教会里头弟兄姐妹因为认识神被神使用祝福别人，大家就看到基督就是这样的希望，他的信仰就从这里来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人到教会看到教会才看到基督。所以神的心意教会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成长，活出呼召的旨意，追求成长，最后也就是我们在一起让这个教会大大的合乎神的心意，圣灵就大大住在这里头，不信主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就看到神是怎么样的，经历到神，因为圣灵同在，他们就信主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讲到教会是很重要的，以弗所书第三章说，愿神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保罗没有说愿神在你身上得荣耀，这也对，我们是世上的光嘛，对不对？我们的好行为就让人看到归荣耀给神，就归荣就荣耀神。但保罗更强调教会的重要，他祷告是愿教会得着荣耀，世世代代。教会实在是太重要的。以弗所书三章第十节，保罗讲到教会的目的，他说神要借着教会以弗所书三章第十节，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神要借着教会让这些抵挡神的势力，就是天上执政掌权，就是黑暗灵界的抵挡神撒旦的势力，可以看到神的智慧超过他们的智慧，看到神的救赎是超人所求所想，甚神可以改变人这个智慧，哎呀，实在是太伟大。所以我们记得成长的目标是最后我们要建造成灵宫。彼得做一个比喻啊，你们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活石是什么意思？石头在古代啊，尤其在中东那一带是很重要的，盖房子都是用石头。我到耶路撒冷一看，整个城市都是石头的房子，耶路撒冷没有什么，就是石头，盖圣殿也用石头，并且挑最好的石头。我曾经到那个圣殿看，有一个城墙，有一个石头，你们知道有多大吗？600吨啊，600吨大概有多大的石头啊？一个 M1A1 坦克大概70吨左右，所以600吨大概7-8部坦克车的重量。你看圣殿用这么好的石头堆起来的，教会也是用。比如保罗在做一个彼得在做个比喻，圣殿是用石头堆起来的，圣灵要住在这个圣殿里的，对不对？我们教会呢，也是要用我们基督徒堆起来的，我们就像一块活石，活的石头。那么石头代表是很坚固了，灵命坚强啊，有用啊，从来没有人盖房子找一些石头，小小的不够坚固啊，也没有人找一个石头歪里歪气的，没有，还要把它塑造的很方，然后再堆起来。圣殿是用这样的特别挑出来石头堆起来的，教会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很坚固坚强，灵命坚强，像一块活的石头，慢慢的将在一起侍奉神，那这个教会就成为一个神圣灵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像活石，你说我怎么成为活石啊？这里就有一个秘诀，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这个字是讲是很亲密的，来到主的面前。第一个主日，四月第一个主日，我在这里讲到三个月。希伯来书十章说，我们心中的天良亏欠已经洒去，身体被清水洗净，就说我们的罪被耶稣洗净了，我们就要来到，存着诚心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你看到没有？很亲密的，存着诚心充足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所谓来到主的面前是很亲 静的来到主的面前，借着渴慕他的话，借着侍奉他，体会主的心，跟他心意契合，连在一起，这就来到主的面前。这个字是一种很亲密的连结，我的心跟他主的心心心相印，我了解他的话语，然后祷告求神帮助我感恩，然后呢心意更新而变化，我的心思意念跟主心越来越契合，这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说，一个人如果这样的连在主的面前，他做一个什么比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怎么样枝子，你常在连在我里面，我就在你里面，你们就要怎么样多结果子，这就是活死。一个基督徒如果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渴慕他的话，心意更新而变化，连在一起，你自然的很自然的你就会结出果子，就会是个有用的石头。诶，教会如果我们这样堆起来，就是建造灵宫，那个神的灵、神的爱、神的坚固会在我们当中，人就看到教会，就看到基督的身体这么美好，人就知道信仰的可贵，就会归向耶稣。这就是神拯救我们，叫我们成长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不只是个人，是整个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学习教会，好好搭配，好好的生活，爱教会。从前教育的牧师跟我讲一句话，也是摆在我的心里，他常常用几句话就摆在我的心里，我就记得很深，然后我就提醒自己。他说一个人教会生活不好了，他的灵性前途一定不好。诶，这句话很厉害啊，一个人的教会生活不好，他属灵前途已经不好，他当然是对传道人提醒的。他说传道人，如果你教会自己生命不好啊，你没有好的教，你的前途你不会被神使用，你大概牧养几年你就离开了，你牧养不下去了。我记在心里，所以我牧养教会15年都没有换教会，你看到没有？教会生活不好，弟兄姊妹看重教会，神借着教会在我们搭配在一起，在被磨练，像那个石头搭，怎么样搭配，怎么样用基督的教导彼此显出恩典，人际关系活出主的恩，让我们彰显神的恩，效法主的爱，效法活出真理。你知道这个教会是神会使用的。我们看彼得就是这样一个被神慢慢塑造成为一块活石的。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彼得出认耶稣为弥赛的时候，耶稣可能改名字，改成什么名字啊？彼得名字，耶稣把他改成什么名字？彼得本来名字叫什么？问大家。西门。对了，耶稣说你要叫什么？基法。基法是亚兰，我翻出来就是希腊人，就彼得。那么基法彼得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磐石，一个石头。耶稣说你现在信我了，我开始要改变你，你要给我变成一个活石，成为基法，成为彼得。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是一样的意思啊。基法彼得就是磐石，彼得你要给我做一个磐石。为什么我要使用你？你要成长像一个活石，有一天被神使用。然后我们看看最后耶稣的考试，马太福音16章，当耶稣准备上圣殿去受死的时候，他要给门徒一个考试。他带门徒到那个该撒利亚腓利比，就是那个蒙赫门的山脚下，然后他问彼得一件事，你说人家说我是谁？诶，那些人说啊，人家说你只是一个好老师，你是一个圣贤先知，你是先知的一位，你是好的教师。那彼得很厉害啊，不，耶稣不是只是好人而已，耶稣不是只是好的善人而已，耶稣你是怎么样永生神的怎么样儿子，是基督。他耶稣你就是神，你是第二位格的神，神的道，神的儿子。哇，耶稣看到这个彼得真是可教，跟着耶稣三年，到最后真的知道耶稣是谁了哈。然后耶稣马上要使用他，他说你是彼得，你是一个磐石，但我现在开始要把教会建造在我这个磐石上，我才是最大的磐石，我要建造磐石。然后呢他要把权力给他了，他说阴间的权柄，哦，对，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磐石，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我要把天国的什么，刚刚谁讲的钥匙交给你了，你看到没有？他被塑造成活石，耶稣开始要求，他说我要把阴间的钥匙交给你，胜过死亡，胜过罪，这种 key 就是福音，我要交给你彼得还有你的其他门徒一起建造教会。所以我们的成长目标被塑造，个人成为活石，然后积在一起， 共同彰显神的荣耀。教会的坚固就是在每一个人成为活死。怎么样成为活死？来到主的面前追求成长。在古代呢，这个希腊帝国有一个一个城邦很有名，很会打仗的，叫斯巴达啊。斯巴达是古希腊帝国一个城邦，就是城市的，是军国主义的，哇，很会打仗，军事治国。那么那时候有一次，别的国家的君王就去看这个，探望这个斯巴达的一个将领，一个君王。这个斯巴达就很骄傲，他说：“你看，我这里有全世界最坚固的城，我有最坚固的城墙。”这个别的国家来的皇帝就想要看看，说：“你带我去看看吧。”哎，逛了一个礼拜之后，怎么看不到城墙啊？很奇怪，最后他不得不问了：“哎，你的城墙到底在哪里？让我看看。”你说很坚固，很高大。这个斯巴达王指着他的战士们每一个，这个战士每一个就是我的城墙。他意思是说，他的那个军队训练到每一个战士都是活死，都是很坚固、很坚强，所以我这个国家才这么坚强。教会坚强就是在我们个人肯成长，被耶稣基督建造。所以巴不得知道我们成长的目标是什么。第二个，成长还要目标的，还要第四节啊，成为灵工啊，建造一个属灵的、圣灵大大同在的教会，做怎么样圣洁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祭司了。祭司在旧约的时候，这只是什么？就是只有利未支派啊，亚伦的子孙才能做祭司的。为什么？因为神在旧约特别命定这个支派呢，可以到神面前，亲自到至圣所前的约柜面前祷告，为百姓祷告，为犯罪的人祷告，为那些要感恩的人祷告。你看，一般老百姓不能够到神面前祷告啊，献上礼物给神，或向神谢恩，或向求神饶恕，要借着祭司到神面前为他祷告献礼物，然后他的心里才得平安，他的罪才得赦免。但新约不一样的，新约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主耶稣来一个恩典，你的人生要成为有用的人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作为祭司，不是只有牧师才是祭司。弟兄姐妹，你要记得，我不是只有我是祭司，我们都是来到神面前亲自，我们都成为施恩的人。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代祷，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们来到教会面前，可以亲自在圣殿，在神的国度里用我们的恩赐侍奉他。牧师只是来装备大家，带领大家一起侍奉做祭司，千万不要把这些统统归给我。这个特权是属于你们全部的，你们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所以我们都要做圣洁的祭司。圣洁上次我讲过，所以我不再讲了，就是洁净，然后追求主的形象啊。是我们要做这样，常常来到神面前献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常常来到神面前献这种灵祭。这里讲的祭司就是做献灵祭啊。圣经讲很多灵祭的，旧约献灵祭就帮百姓带牛羊啊，来到神面前献给神嘛，为了认罪赦罪，用牛羊代替生命。我献这个感恩的祭，要鸽子牛羊也要感谢神，心中得平安。如果一个人要爱神，表示对神敬虔，就献上牛羊宰杀给神，表示我愿意把生命归给神来侍奉你。新约你不必的，你献的是怎么样？活祭，不需要死的牲畜。借着耶稣献活祭，就是耶稣已经为你成就，你只要心态上对就好了。什么是活祭？很多人说我怎么样献祭啊？在旧约怎么，新约怎么献祭？我可以想到一些哈，你们看圣经有很多，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一个就是你全部你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像那个祭物宰杀交给神。罗马书十二章怎么讲？弟兄们，我以神第一节，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身体代表我们整个人的思想、行为，还有我的时间、我的资源、我的 resource， 通通都承认这是属神，我要好好管理使用，为神的名，这就是活祭。你的心思想、你的行为、你的资源，你是不是有时候常常感恩这是属于神的，像古代献燔祭一样，神啊，这是你的，我感谢你，求你给我智慧好好管理。 让我能够活得蒙你的祝福，我也能够祝福别人，荣耀神。这是活祭，常常每个主日敬拜就是来献活祭。弟兄姐妹们，第二个活祭什么？你看耶稣当大祭司，他做什么事？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耶稣基督将自己献上，他当作大祭司，然后他在神的右边为谁啊？为我们天天怎么样祈祷。祭司就是来到神面前为古代啊旧约为百姓祈祷。今天基督徒都是祭司，我来到神的面前，常常为自己的家人，为了弟兄姐妹，为神的国，为了邻舍没有信主的朋友，为他们祈祷。我们有做到吗？我发觉我们常常忘记了。哎，这里讲到成长的目标，做圣洁的祭司。第二个祭司，活祭司包括自己全人。第二个就是常常做一个代祷的人，代祷的人为你所遭遇看到的人心中产生负担，彰显神的爱，像耶稣一样日夜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祈祷，最好的榜样。第三个，你可以献什么活祭？做人跟神之间的中保。中保我以前讲过，就是保护的律师。人犯罪的时候到神面前怎么保护自己？我不要被定罪下地狱啊！耶稣当中保保护我们。我们要做祭司，我们常常成为不信主的人的中保，把福音传给他，把神的恩典好处让他知道，你可以罪被赦免的，你可以得永生的，你传扬神的好处。这就是我们后面所读的第二章的第九节，你们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就是神的美德的好处，信福音的好处。这是做祭司三个要，其他就新约很多祭活灵祭要做的。新约讲到常常要感恩赞美，常常要捐书，常常要爱心，这些都是。但我刚刚三个最主要祭司该做的事情跟大家分享。好，我们讲了我们成长，成长目标是什么？最后，这一切，对不起，好，都要知道我们是何等尊荣的人。弟兄姐妹们，不要觉得重担，不要觉得说我当基督徒怎么那么重担呢？还要灵修，还要读经，还要做祭司，好像那么的。如果重担不要做啊，弟兄姐妹不要做，你一定要知道神的恩典到这个地。弟兄姐妹，你今天只要你信耶稣，真的是悔改认罪重生，你不需要做什么，你不需要做什么，你不需要做什么，神还是接纳你，神还是把你当义人。千万不要有重担，你不要侍奉神觉得重担，你不要祷告觉得重担，不要有重担，不要做。你今天不要做什么，不需要，不需要，神就是爱你，就是爱你。但是你如果忘记自己的尊荣，你人生失去意义，失去喜乐，失去被神使用，失去你潜能，神造你的潜能被发挥，你成为一个真是浪费恩典的人。让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尊荣，都是特别的身份，都是恩典。你看看这里第九节，他彼得在讲，唯有只是你们，但是你们是怎么样被怎么样拣选的族类。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荣啊，是神特别把我们选出来的一个民族，一个子孙。圣经在创世以前说，创世以前神就看到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特别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差遣圣灵来拣选我们，因此我们才能够重生。的确这是很大的尊荣。我每次看到很多人为什么就这么久的慕道他就没有办法信主，他也存心想信，信不来，我不能讲什么，我只能说出于神的恩典，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尊荣。我们是拣选的族类，巴不得我们心被恩感，这真的是一个恩典。在我的这个工作啊，世界还没有当传道人的，我有一次被拣选的经历，我心中大为喜乐。那就是这个也有被不被拣选的痛苦啊。我高三的时候在台北念书，我那时候好瘦，现在也是好瘦啊，体态又长得不正。每一年台湾那个总统府啊，国庆的时候有什么 总统府阅兵啊，每一个学校的学生都要被挑到，哇，站在那里阅兵。啊，那个每次教官就不选我，他说你太瘦，你一定会昏倒。哦，我心里好自卑哦，这自卑的要命。你看我不被拣选，我很痛苦。感谢神，后来我信了耶稣，我不以自己这个太瘦为这个自卑哈，我感谢赞美神。那后来我工作了，被拣选，我很高兴。那就是我在美国第一个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有两次，播讲一次就好了。那时候呢，我们在研究那个反应炉，核子反应炉，就是核子炉哈，就是、核能的压力锅跟那个 pipe 怎么讲，中文怎么讲，管子。那么我们很担心那个管子如果破裂的时候漏出来那个有放射性的水就会污染，那这不得了了哈，那个损失太大了。所以那时候我刚刚毕业去工作，我就用新式的这个，因为我是研究这个破坏力学的啊，研究这个怎么样防止这个管子破裂，突然破裂那个水漏出来了，就写了一个规格，怎么样选择使用材料，怎么样设计，帮助机械公司怎么设计才不会破裂。哇，这个出来以后，他们那因为那里头很多都是年纪比我大，都是很没有新的这个 knowledge 没有学，所以他们看，这个很有道理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公司的 chief scientist， 这个 chief scientist 等于是就是公司的科技的 CEO 哈、啊，在那个我那个 GE 的公司有两种升级的制度，一种是管理的主管，一种是科技的主管，这两个是平行的哈、啊。那么科技主管最高是曾经参与核子弹制造的一个科学家，那么后来他退休 ，GE 把他请去当，他说我要来听听这个新的方式的防止破裂的。哎呀，那个我们那个我其实是刚工作，其实是最低等的，是个 sergeant 最低的大兵啊，大兵。我上面其实有组长，有 group leader， 然后还有 section leader， 然后才 director。哎呀，我说我已经写出来，你们很好，你们就去 present 嘛。我英文也不太好，刚毕业啊，不敢。那个后来呢，他们就一直推到上面的 director， 也不敢讲。最后说、你去讲，我说我怎么敢去讲？我英文都不太会讲，这怎么可以呢？我教你。所以那个组长就开始教我，哦。从第一层他们先叫我到他们办公室讲给他们听，讲到很安全又然后才去跟那个 corporate scientist 讲给，哇，我觉得很光荣啊，被拣选。你看我们都是这样被神拣选，我们是拣选的一群族类 ethnic， 就是这样。我们请看后面第九页，后面一个尊荣属神的怎么样，子民，属神的子民。这句话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哎，这个字很特别，属神的子民，这一句话的原文叫 peculiar people of God， peculiar 就特别拥有的子民。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特别拥有或拥有东西的经验呢？姐妹们特别有经验，我有去中国旅行，去这个台湾旅行，去欧洲看到这个，诶，这特别好，买回来啊，一直买也不一定要用回家，赶快存起来，特别拥有啊，是不是？很多有钱人买那个古董，我看这个古董破铜烂铁嘛，那他也觉得买回来特别拥有，摆在家里，我到他家，这有什么了不起？ No， 对他来讲很有意思。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特别把你买回来，然后 possess 拥有，像他的 treasure chest， 他的那个女性的那个珠宝盒里头摆在里头了，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出埃及记十九章，你们回去查。出埃及记十九章，当初神把以色列从埃及救出来，买回来，本来当奴隶的，把他们救出来，让他们不当奴隶。然后呢，到西乃山说把律法给他们的时候，他要跟他们立约。他说：“你们如果真正遵守的话，就是跟我立约。这个立约呢，你们就成为我特别的子民。”他说：“全世界都是我的，但你们最特别。”你是摆在我神的珠宝盒里头的，就这个意思，就是你是神摆在他珠宝盒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这么的特别，有这样特权。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神在准备的要你接受他的恩典，他要把你的一生保护你，用你，改变你，让你活出喜乐丰盛的生命。你是他一直不断保护改变的，摆在他的珠宝盒里的特别拥有的，你不要轻看，你要接受这个恩典，这是我们的特权。然后第三个特权，我们是拣选的族类，我们是特别被神买回来拥有的宝贝。第三个就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有那君王尊荣的祭司，不是神的， 为什么我们是有君王尊荣？因为我们服侍是怎么样？最伟大的君王，万王之王，创造宇宙世界，拥有全世界。将来世界毁灭的时候，神再度更新这个世界，他要在这个世界上做真正的王，而你和我要跟他一同做王。启示录二十章有讲，基督徒将来要复活，跟万有之我、万王之王、万有的拥有者耶稣基督父神一起在那边管理这个世界，一同做王。你今天世界上，你也是服侍最伟大的君王，你不是服侍你公司的老板。你每天到公司上班，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奴隶，你只是因为神的名爱神，你要做见证，你在那里尊重你的老板，你不是他的奴隶，你是比他更高的地位，你是君王的祭司，你是当老板的，你管理的公司，你要很有尊荣。我是君王的祭司，我这些资源都是属于神，我这边这个是为了荣耀神，我在好好管理这个公司经营，我赚的这些钱为了要祝福神的家，祝福弟兄姐妹，祝福我的家庭。你是君王，你是很特别，你应该这样看你的生命。当你这样感恩的时候，你服侍是清醒的，神要开始使用你。圣经上该服侍神的人都是这样子的心态，都是这样的看到神的恩典是这么宝贵。你看保罗就是一个例子，保罗写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他已经是一个大使徒，他被神使用到一个地步，传福音三四十年，他为了神做监狱，他建立很多教会，他写了很多的圣经书籍，他可以很骄傲说，你看我多么了不起，我多么的追求长进啊！你看我是圣徒中最圣的一位。不，他说怎么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主耶稣基督，他一切都知道是神的恩典，给我力量的主耶稣基督，他算我是有忠心的，所以才派我服侍他。我本来不是一个忠心的人，他派我，算我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怎么样亵渎神的，我从前是侮慢人的，逼迫人的，但我蒙了怜悯神的恩赐，是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他的恩是何等的丰盛，他赐我信心爱心，因此我今天才能够侍奉神。所以他的服侍充满着感恩，充满着力量，即使坐监他还是感恩，即使走十字架道路还是感恩，因为他知道永恒的价值，他知道他的地位从来不能得救，最尊荣的地位，君尊的祭司，拣选的族类，先拥有的子民，巴不得我们都这样的看着，知道我们成长的尊荣，知道我们成长的尊荣。感谢赞美神，我每次做神的工的时候，我都这样看自己，所以我不觉得重啊，不觉得重。我即使服侍15年，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我讲到还有一点喜乐还是不喜乐啊？我已经是知道主的心，所以感谢神，所以我多年服侍从没有怨言，从是喜乐，靠主的力量。我们低头来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这么样的爱我们，你从众人之中挑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你特别把我们藏在你的宝盒里头，保护我们，塑造我们，为了就是要成为一个彰显你荣耀的教会，我们都是你的肢体，也为了要宣扬你的美德。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身份跟尊荣，求主保守我们，使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全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